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个人的差异要大过于性别的差异了。
帮助一个自己可能能力比较弱的人，
不谈点男女性的话题，这说不过去啊。
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就去做一些体力活。
所以我就被安排到去搬货。
当初圣经怎么去看男女的关系，其实已经走偏了。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来到我们新一期的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欣甜，
我是宋山，
我是小丁。
哇哦，诺哥，这是我们青春凉拌这个星期六团契开播以来人数第二多的一期。
没有，差不多一样的，就是都是四个人。
四个吗？你当时也是四个吗？
对，
四个小女孩啊。
三个女生，三个女生。
你把诺克记进去那个小女孩、
女性之友就是我们诺哥，什么话题都可以的
啊。你这个怎么扯到这儿来的？我们不是感慨我们的团契壮大了吗？
是是是，应该是这样啊。好像又走偏了。我们反正没事儿，反正走偏就是我们团契的风格。
哎，不过我说心里话，就是作为一个团契啊，迎来送往的这种感觉挺复杂的。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团契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哎，如果人员有流动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团契来看哈。就如果一个团契里边有人来有人走，哎，其实呢也代表着说什么呢，就是也有一定的活力。而且呢可能离开这个团契的人他又在别的地方参加团契或者是带领团契，这也是挺好的事情。
嗯，是是，这是诺哥的见解啊。那我呢，综合一下我自己参与过的团契，就是那些团员们的感受啊，他们就觉得呢，如果这个团契的人流如果流动的太频繁的话呢，反而会没有无助于。就是建立起那个团契之间的那种可以往更深入去走的那个方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近身的可能来讨论一些话题，甚至是分享一些近身的感受，甚至是可能有一些过往的，也许是真的很深放在这个心里的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夹子啊，最深的一个夹子，不想打开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建立到一定的信任程度呢，是没有办法可以分享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啊，我就先插一个题外话，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我们各自都可以分享一下，觉得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才可能可以基本上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关系。在我们各自的内心里来看，
山妹你觉得呢？
我很慢的，所以可能要几年。
几年啊，我听到吗？是是，哎，那我想问一下，是几年？是几年固定的这帮人，还是说几年之间可能里面就是核心的成员在就好了？就
核心的成员
就可能，
但是团契里面不能说有核心的，
就是你没有
子的呀。
哎，那我就很为那个山，哎，不是不是，我要澄清一下，我要为山妹感恩。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所谓的核心的成员，就是说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团契或者是小组呢，你开组的时候呢，有一些老是 就是不是那个缺席，就那个缺席，
哎哎，
就
是
无法完全到齐的，
出席率比较高的，
对不对？
嗯，全勤的，嗯，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是核心成员，对对，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看这里有十个人对不对，十个人，那有五个人呢他们是固定的，有五个人呢就是流动的，那如果三年以后，你说以年计算啊，三年以后如果在第三年的时候只有五个是核心的成员，那其他五个呢它是流动的，那么也有助于你去建立那个信任的或者说更深入的关系吗？
就跟那五个人应该有比较大的可能可以建立到，
其实就是因为新田你刚刚在表达的时候你把团契跟人混在一块了
啊，
人是人，团契是团契，
就
是因为这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他们是长久的，我们一同的在团契里边参与活动也好，彼此分享也好，那确实我在这个团契是有尾声的，在这个团契也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也被建立了起来，但不代表所有来参与这个团契的人我都能够建立到比较深入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逻辑。
是好，哎，我觉得说团契跟小组可能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探讨的，因为刚刚诺哥这么一讲，我马上就想往更深入的方向去探讨了。可惜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人数颇多，我们有四个人，所以呢，特别呢，我在想今天的主题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因为小丁现在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右边嘛，我就一想到什么，我就可以跟他分享。然后我就跟小丁说，哇，难得两男两女的这样的组合，不谈点男女性的话题，这说不过去啊，是不是？于是呢，
我好奇小丁是怎么回复你的。
他说哦，这样咯，不然呢你还能够回复什么呢？
真不知道要回复什么。
对、
啊、那就好吧。
是
好吧。
然后呢就有故事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就告诉了小丁，然后呢、他的那个反应我是没猜想到的，因为可能在我这个成长的路上，这句话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年代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啊。然后我就听了觉得，哎，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好像都应该知道吧。那小丁呢当时的回复说，哎，我没听过这句话，哎，然后我就我就眼睛一亮了。有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一个话题出来不一定每个人都听过或者是都已经去思考过了，反而是在团契里头可以就是讨论讨论也不错。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八个字儿，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句号。
所以宋山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没有印象。我以为是你写的。
哦，原来原创作者在这里。
难怪没有听过。
没有。不过我想也有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刚其实讲说，好像小丁是说这个跟年代没关系嘛。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也可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有地区的文化的差异，然后其次呢，我就在回想在那个常常讲到这些话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呢？是讲求群体合作的一个年代。所以除了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有什么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没听过，
众人划桨开大船。对吧？其实它都是讲类似于说一群人做一件事儿，比如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对吧？十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就是类似的这些表述。
广东话也有类似的表达，叫做
比如说，
一只竹子就是可以比较容易折断。 几根，哎，就是我们广东话就很浅白的把它表达出来嘛，
对，都差不多的意思。
对对，
我就说，我们再追想一下，就是那个年代更早的时候，比较强调团队的协作的时候呢，会把这些东西甚至当成口号来喊出来。但很显然呢，当我们进入社会，开始就逐渐的出现了什么呢？个体化的差异。就是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什么事儿，甚至你看我们逐渐社会进入的内卷。什么是内卷呢？我比你厉害，我做的比你多，对吧？所以呢，就不再去强调这个团队协作或者组织的这个，
有竞争性了。
对，就比较强调这种个体的竞争的，所以呢，这种口号就逐渐的就废弃掉了，因为它没用了。
哎，您言下之意就是说，可能小丁跟山妹呢，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少经历到这种需要男女搭配的时候，对不对？的时代吧。
或者说，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群体合作关系的这个东西，逐渐的在消失，在往后退。
嗯，
就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往后退的。
不是放在最首先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目的。
嗯，对对，
对不对？
是，是因为他就是说所谓的男女搭配，你看他也是一个群体，对吧？就是至少两个人嘛，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就是说这一类的标语也好，口号也好，一定程度都在失效，都在失效。所以呢，就不会再去强调它了。不过呢，我觉得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来说呢，这个话题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表述的逻辑是值得思考的，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出来，它肯定不会简单的是为了押韵而已，对吧？
是，哎，那我就比较好奇了，我想先发问，我就想问一下小丁，然后山妹呢，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们可以表达一下，当你们听到这八个字儿的时候呢，你们想到些什么，或者说就联想到什么，或者说你最直观的感受，又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所谓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一些时候呢？
我在网上搜资料的时候，就其中一个口号，它其中一个依据就是可能男女之间思维啊会互补的。因为可能男性他们相对或者是那个训练他们想要的，比如说是逻辑思维。当然可能今天我们可能很强调觉得我们将那个逻辑思维就把它变成一个极好的东西，就感觉啊，你不是从逻辑，你没有逻辑就变成一个贬义词。但问题是可能作为女性相对多吧，只是统计上可能他们对于沟通啊共情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以尊卑的问题，而是当大家把自己的强项怎么去一起配合的话，没有一个分高低，但是是因为大家确实可能在生物的生理的结构里面可能真的存在一些不同，所以他们可能之间的分工可能真有不同。那所以比如说我以前是做那个编程的，全都是男同事，那我们之间的话题就很枯燥。
那有没有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样呢？
哎，有时候也会
的，有
的，
应该有的。
对对，就是当我们全部都以那个很像就是我们以为都很逻辑思考，以为那个结果是很完美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同事走进来，
闯进了你们的，
指出了我们的谬误，那我们就恍然，就是突然觉得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互补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哎，那就这个编程来说的话，你能不能够举一个例子，是哇，这个女同事她们都突破了哪些的盲点呢？
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啊，我们的代码写的怎么样，但是她们可能一过来一看我们的作品，就是说哎，这个不好用， 那可能就把我们的思维就转化，不是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写代码的作者，我们怎么想，而是我们要从那个使用者的角度，
用家的角度。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用家的角度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没人欣赏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个他们的提醒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十分有用。当然要是所有人都是从那个用家的角度，没有人从作家的角度，也是可能也是有所偏颇，所以就是要互相搭配啊。
嗯，是。哎，其实这个对不起诺哥我插话啊，因为我好像看见您的表情是有话想说。我就想起呢，因为小丁讲这个，我就想起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护肤品公司的一个老板，他的就是某一些的分享呢，我觉得跟小丁这个我觉得不谋而合。因为你想想看，护肤品公司呢应该女性员工是占大多数的，那么呢他们是真的很着重于去做一些数据的研究，就是说用家的一个使用的效果或者他的感受体验，各种的出发，就是从这些出发。那你说他们不会去研究那些产品的，因为我觉得以男性角度可能更多的就是，哎，这个产品它的成分是什么呀，它互相怎么样可以发挥到更大的果效呢。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小丁？也许可能是偏向那些方面。
我可不会把那些护肤品就是涂在自己脸上了，所以就不能这样。
对对对，就可能是偏向另外的一个，就是不同方向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你说要研发的，当然要有研发的，但是这个使用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也很需要知道，因为市场调查嘛，你产品推出来这个也是必须要的。
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可能其他公司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起码在我们那边以前是这样。
对对，这是职场文化了，我觉得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文化跟诉求。好，诺哥交给你了。
没有，我挺想听听宋山的想法，就刚刚小丁表达的这些。你接受吗？因为我在我的理解里边，宋山应该都偏理性多一点的。
理性多一点，我就喜欢自己干活了。
他是音乐家。哎，诺哥。
你以为呢？音乐其实就是数学啊。
是啊，但是可以只用就感性。
对对对对
对，就是蛮不讲理的。
理性思考，感性弹奏。
我也想达到这一个。我就是在想，在现代这个社会，可能少了去讲这一句话，就因为可能因为。现在就是男性跟女性的地位就是慢慢的在所谓的平衡
一点。
对对对，所以没有说要男女搭配。那我自己觉得最亲身的体会就是我曾经做这个暑期工，那就是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超市里面做的。然后当时呢，因为我跟两个朋友一起去应征，他们就是两个都是我的女性的朋友了。那他们呢就先被安排到去收款。那因为呢收款的那个名额已经满了，所以我就被安排到去搬货。那里的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男女的比例，就是
搬货的男孩子比较多。
对，就是99%都是男的。对，只有我跟两个是女的。那这个就那个分工就很明显。对。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到了一个比较搬货啊男性群体居多，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
很吃香
啊？吃香是不是？哦，哎，这是好处的部分哦。
是啊，我就是搬饼干啊薯片啊。
哎，但是你们会不会就是那个男性他会比较体贴，说啊这些
会的。
重的、
嗯，
真的好、哦，我都没有这个待遇。
还是不能男女平等。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两班。
我觉得刚刚宋珊的表达呢，也讲出了一个就社会发展的阶段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就是在过去，为什么我就讲过去，在这个强调群体合作的这个阶段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啊，其实主要是靠体力，就是这个生产力主要是靠体力，那么无论是你务农也好，还是你去工厂，就是你制造业嘛，就是事实上很多的这些这个工种也好，或者说工作的方向都是通过体力来完成的。就像刚刚小丁也提到了，从生理的构造来说，男性在这方面的确是更加有优势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并不是说好像男性就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付出大量的体力的时候，其实啊，就我不知道各位啊，我听到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有过体验的，就如果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就去做一些体力活，这样子就容易放空自己的脑袋。那你就可以想象啊，就如果我长期的投入在重体力的劳动上面，我其实是没有时间想很多东西的。但是呢，我们回归到生活本质上，包括其实很多工作啊、流程啊各个方面协作来看呢，又需要动脑子的。那所以就可能就是男性没有办法一边做体力一边动脑子，那这个时候呢，女性就动脑子多一点，或者说呢提供一些辅助的比如说我能想到一个场景哈，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说哎要去强调什么男性女性的这个地位的问题的，就是这个场景呢就好像我们想象一个田间地头，对吧？那一群男性在那里锄地呀、拔草啊、收割呀，对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几位女性呢就挑着扁担啊，就提了几桶水过来，对吧？哎，
在树荫
底
下流，
对、
就是，
休息一下，
停留啊，
哎，缓一缓，哎，给你们带了午饭等等之类的啊，我就大概用这个场景。但很显然呢，当这个社会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生产力不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大家同样都是坐在那儿啊。比如说刚刚小丁讲说做编程，对不对？那编程呢，我以前听说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哈，就是有一些女性的程序员甚至更在意自己的代码编得好不好看，
嗯，
对吧？
对，
就是整不整齐规不规整，对吧？那其实你看人跟人的性格是不同的，但是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这个就跟各就是每个阶段每个年代受教育程度不同有区别，就是当我们同样就是接受的低教育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运用我身体自身的条件，就我身体强壮我就多干点活，我身体柔弱呢我就花点心思在一些细腻的事情上。但是当我们都接受同样的教育甚至这个教育不断的在提升，而且这个教育可以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生产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个人的差异要大过于性别的差异了。就是同样是男性，那强弱其实在以前也有的，对吧？也有男性我可以一天锄两亩地，对吧？我举个例子啊，那但是我身体更弱一点，我一天只能锄三分，对吧？我举个例子。但是那个时候的差异呢，它更多的是分工上的差异。但现在的话呢，因为大家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谓的更好的教育，我不能说这个教育本身达到了什么目的，但确实是开发了人的智力，启发了人的思想，就是人在面对一个事物的时候，认识、看法、想法会变得更加丰富，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会造成个人的差异会更多了，而忽视了这个男女，不会再用群体来标记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有一个逻辑叫做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我们怎么理解当家这回事？
比较早接触社会。
哎，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当家这回事？我小的时候朴素的认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会做饭比较早
啊，
啊，掌握比较早的掌握生活的技能，对吧？那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随着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还能用这个逻辑来套吗？难道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他就不明白怎么？甚至如果我们现在带入现代的所谓的理财经逻辑来看，富人家的孩子更会理财，更会管理一个家庭的财务，那对吧？这个逻辑又颠倒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看看呢，像我们现在，或者说我们就当下的这个社会的环境来看，还有没有必要去做到男女搭配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的是，
就交由 AI 我们都不用做。
因为 AI 没有性别之分，是不是？
人与 AI 搭配干活不累，是吧？
是是是。哎，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就是我们那会儿呢也是在做媒体的工作。那我们媒体的工作呢，其实也我感觉整个职场的环境性别上还算是比较平衡一点，还算是比较平衡一点。那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可能也是跟小丁的也会有一些相像，可能也是因为男女性他本身的一些特质，整个工作的氛围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细节方面是可以很能够体会到男女性的那种独特性。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刚刚我们有讨论到，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些方面，就是实际操作上男女性的那些不同。但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可能心理上，就是你知道，就心理上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的互补的。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小丁刚刚提的就是说啊，可能在编程方面，就实际上的一些工作的内容，然后女性是怎么看的。我想补充一点呢，就可能在我们做事情，或者说因为你同事，你不光是做事情嘛，你还是会相处啊，聊天，然后去建立关系。那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职场里头也不太想跟同事之间建立什么关系，我们可能就工作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建立什么关系。但是我当时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也真的是觉得，哎，我除了去工作以外呢，我还去交朋友，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在当中呢，我就觉得，哎，有女孩有男孩有不能说孩了，哎，有女生跟男生呢在一起呢，是真的能够达到一个心理上的那种互助吧。因为真的大部分的女性有时候会比较感性一点，可能遇到一些什么工作上的困难啊，挫折啊，挑战啊，也许我不否认，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在这个社会的标签，或者说女强人啊什么的，也一定有。可是大部分可能我们比较感性去表达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男性可能他就很理性，然后哎一个笑话丢出来，然后好像就化解了那个紧张感，或者是化解了那个本来是比较低落的一个心情吧。但是当然不能够否认有些男性是比较白目一点嘛，你
你要翻译一下这个词，
就是
比较直男。
好了，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表达好，就比较直男一点啊，不是很懂分寸的，不是很懂看眼色的也有。但是我觉得确实给整个职场就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就是活泼一点，乐趣一点，对不对？因为你女性堆在一起哦，可能都在广东话有一句呢，就是说三个女人就一个，就好像在开集市一样，对，是集样。所以 我认为真的男女性除了实际上工作的那些内容不同以外呢，可能在心理方面的交流是不是这么说呢，也是挺必要的。
嗯，
但这个跟干活没有关系吧？
哎，
这个只是在
也是干活
日常的层面，
就像是看你怎么看那个职场吧。如果你像我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一个工作呢就是单纯就是工作，他就是来干活的，那其他的
那你不是跑题了吗？
又跑题了吗？
干活不累不是吗？
我觉得现在的形态上，至少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就是我去干活，我就不只是去干活嘛。
OK，
可能我也想跟同事建立关系啊。
我慢慢觉得就是人慢慢长大了就觉得工作不只是我就是领导安排我手上的工作，就怎样跟同事建立关系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不是说什么走后门啊这样，而是真的你跟那个人认识，你们有一些信任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本来他对你有很多防备，或者是他需要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但是你真的认识那个人信任你之后，其实他可以替你省掉很多这样的麻烦。有一些比如说职场上或者是生意上，其实难免是想要跟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去谈，比一个陌生人其实你没那么信任他想要谈。所以这个我觉得人慢慢长大了，其实跟别人去交流啊，其实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是不是干活就跟那个人际关系完全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呢？我慢慢觉得也不是。当然可能这相对领导来说，管理层来说，这个是确实比较重要的。在刚刚你进入职场，可能你是毕业生，相对的你的工作内容其实就相对比较重要。
嗯，来谢谢小丁的补充。
就我为什么说我说要消化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说男性女性在上帝的创造里有不同的，我们说是责任或者使命或者是天赋啊，这个是好像基督徒都达成共识的东西。那一定程度上哈，我必须要说，在我们的社会环境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在那个生产方式比较单一，然后就很强调通过这个体力来劳动完成的这个阶段，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边，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吻合了圣经里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东西。就仿佛其实你想一想，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在圣经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到才德的妇人，就是那个妻子，对不对？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各个方面都很好，结果呢丈夫就在城门口跟长老聊天，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的社会经验跟我们的本土文化形成了一个就是很微妙的匹配，让我们就觉得我从圣经里边就获得了这样的真理。但具体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很难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为什么宋山提出来说是不是新田跑题了，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跑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干活，你要注意啊，就是他要强调的是当男女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更好的干活，对吧？以前干活很累，现在不累了。这个事儿呢就是请容许我啊，这个道理我会把它说得更加朴素，就是当一群男性在干活的时候中间来了一个女性，这个时候就会激起这些男性们有一种雄性竞争的一个逻辑。我要展现我的体能，展现我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仿佛我还是在干活，但是我的干活多了一层的意义，就是可以让另外一个异性可以欣赏我。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甚至在更民间的场合里面，这样的词语或者这样的语句会变得更加的用低俗都不为过的，就是它的功能来说。所以呢，核心是带有一种说，哎，本来大家干活都很累，但是有女性的加入，哎，我觉得我身上更有干劲儿了，就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如果回到我们说圣经原则里边，就是尤其我们说从夫妻从婚姻的这个角度，是不是男性跟女性要互相的搭配，是一定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搭配的逻辑或者说这个点是不是落在了所谓的干活不累呢？不是的，很明显不是的。就是我们说在家庭当中，男性女性担当自己家庭的责任，去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干活不累的这个目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过去这些口号它的宣导是有它的宣导目的的，而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很有可能会被污名化，就很多的标语啊词语啊会被污染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事实上还是不能够匹配到我们的信仰所宣讲的这种，比如说妻子要爱自己，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就是这样的属灵真理上它不是一回事儿，应该说它就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在反复的思考说，这个今天我们如果要谈到这个所谓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去对待。当然这些东西说出来呢，的的确确让大家哎觉得比如说哎相视一笑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我说实话，现在大家在听到这句话肯定不会把它当回事儿的，就很简单，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至理名言去遵从的。但是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结合到我们的处境来看，还是我说那句话，现在因为这个产业的发展，生产模式的变化，就是甚至工作也变得非常的细分啊，工作变得非常的细化了，那这个时候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搭配的这个概念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具体，或者说让人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点，哎，我们可以去追求这个方向，不会了。甚至我们再回到教会生活，然后团契生活里边，我们甚至啊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甚至要警惕啊单个男性跟单个女性的相处，对吧？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具体的事实。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们过去尤其是我跟新田，我们过去可能是听着这样的一些说法长大的，一定程度上也许我们可能也会进入到一种我甚至哈，我必须要说，刚刚我听新田讲的时候，就是讲我对工作环境的期待，我甚至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内心的那种质朴的愿望，但是必须要说它不具备代表性，它不具备代表性，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这个部门只有我一个人才好，对，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因为这样子我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啊，我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对于基督徒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个是需要
谨慎的，
挺复杂，
对不对？
挺复杂，我真的，我对。对对对，是的。
刚才诺哥说用圣经嘛，我就想起之前有人就是去演绎创世纪，怎么去记录亚当跟夏娃他们上帝怎么去创造，上帝说要给亚当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可能今天我们看的帮助就是协助啊，就是你帮，就是作为一个秘书要帮助那个就是总裁
领袖，
对。
但是那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帮助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说，比如说耶和华要帮助人，其实那个帮助是帮助一个自己可能能力比较弱的人，就所以就不具备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那个意思，反而呢是上帝，可能我自己演绎啊，就是上帝看见男人自己一个人不够好，不够能力，所以就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去跟他一起协作，甚至是要在他的弱点上面要帮助他。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理解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地位的高低，但是我们可能就跟当初圣经怎么去看男女的关系其实已经走偏了。 所以这个我记得就是刚才诺格也说，这可能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文化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自己那个价值观就投入到圣经里头，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本身的原意，而圣经它确实可以提醒我们啊，有些文化可能它背后的价值观可能没那么好。
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个诺哥他就是对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其实非常的细心，然后也提醒我们要很注意这些传统的观念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当小丁在讲这个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其实你说男女这件事情啊，在就是男女互助这件事情，我又想起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呢，也是很多人都拿他们呢来当一个榜样啊。小丁，你想到是哪一对的夫妻吗？
哪一对？
他很认真的，就是呢，百基拉还有亚居拉。其实在圣经的里头呢，有就是他们的名字呢出现了六次啊，有四次呢妻子的名字是放在这个丈夫的前面的。就是据说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啊，这个百基拉呢，他可能在服事上面呢，要比丈夫要更加的积极，就是有部分的学者是这么认为了。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也要多解释一点点，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哦，男女搭配这个是因为就是有一种尊卑的这个位置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呢，我是真的觉得在一个职场上面，或者说在一个环境里，哎，有男孩有女孩，这样就觉得哎，这个氛围就可以，其实就是挺互补的感觉。对，
我觉得其实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可能引出了很多，尤其是后边我们聊到了圣经里边对男性啊、女性的创造啊，然后这个上帝对于男人、女人的这个心意的这个点，那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关系上的处理。所以呢，今天可能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你看都几十分钟了，所以呢，我想这一期节目就先停在这儿，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可能再有一些其他的展开。好不好？
好嘞。
好，那我们最后再说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